话说北京的朋友们，特别感谢您的收听、点赞和转发，感谢我的衣食父母们，谢谢你们的喜欢。今儿个大家也看见了，咱们聊的是啊，关于豆汁儿的故事和传说。故事发生之前啊，咱先聊两句真心话。有好多的网友啊，您到了这个北京来啊，包括咱们的朋友到北京来旅游，很多的人呢都愿意尝试一下这个豆汁儿，因为从网上各种说法都有啊。有的人说了，说这北京人必须每天都喝这豆汁儿啊，一早上起来咬上那么一碗豆汁儿啊，等等等等等啊，中午等等等等，晚上等等等等等啊，一打开这水壶，说全是豆汁儿。尤其上班的时候啊，正上着班呢，拧一拧开这水壶，班整个办公室没人了。就说这个意思啊，说这北京人好喝豆汁儿。但是这个属于谣传啊，实际上呢，咱们北京的老百姓里边，不是所有的老百姓都爱喝豆汁儿，只不过是说内外城有很多的土著北京老百姓是离不开豆汁儿。您内城呢，就指的是咱们原先城墙里边内部啊，西城啊，然后东城啊这一地区，外城尤其是南城。哎，菜市口啊，大天桥啊等等八大胡同，这些老百姓们非常的喜欢喝豆汁，这是真的。但是以这些老百姓里边，也只有啊，我估计啊，一半差不多吧，还有一半的人不爱喝。你比如说我妈，一闻见的豆汁，妈耶，这赶紧给我倒了去，这什么坏了。哎，我们家老太太就不爱喝这豆汁，我爸就好喝这个。所以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是什么呀，您来北京玩，比如说三五个人，千万别每人点一碗豆汁，非要尝试一碗豆汁几个人一分，点点其他的小菜您吃不浪费。我见过在豆汁店里边买了一碗豆汁，喝完了以后那叫一个喷呐，好家伙的，真见过这个。所以豆汁这事儿啊，您稍微慎重一下，给您的好建议。今儿个这故事啊，发生的比较远，1735年，也就是历史上的雍正十三年。在雍正十三年，两个大事，雍正帝驾崩了，那么乾隆爷登基了。在乾隆爷登基不久，九月的初五，内务部呢就对外啊发了这么一个谕帖。内容是什么呢？哎，就是近日京师新兴豆汁一物，已派伊犁部啊，这个伊犁部是谁呢？是啊，乾隆的一个大臣，去检查，查看啊是否清洁可饮，如无不洁之物，这运部招募制造豆汁酱两三名，派在御膳房当差。这帖子一出来，这老百姓可是震惊了。呦呵，啊，这豆汁儿上御膳房了，这整个把京城就给轰动了。大家伙一听这事儿呢，就是开始琢磨，哎，这为什么？有的这个不好喝这豆汁儿的呀，就说了，哟，妈爷子，这御膳房也有馊豆腐吗？嗨。就这意思。实际上呢，是那个淘气的这个乾隆爷啊，在他微服私访的时候尝到了这个豆汁。有一次呢，这乾隆爷在这个天冷的时候到这个前门外八大胡同那一块啊微服私访。这乾隆爷也好玩，大家都知道是吧，具体玩什么我呢就不知道了啊，知道的人都懂啊。到了这个八大胡同这一块，在这胡同口这儿啊，天气也非常的冷，看着这么一家卖豆汁的，您也知道那个时候的前门外这一带啊，做生意的、拉车的、干活的人，这些普通老百姓特别多，平时也吃不了什么好东西，饿了呢充饥量我就吃点什么猪下水，那个时候还没有卤煮啊，这一大锅里边煮这个下水，下水便宜啊，一大锅煮完了以后啊，剔下这些肉，烂肉啊，其实那个年代最初全都不是什么好的肉，在这锅里咕噜咕噜咕噜炖着，你吃上一碗这个热量炸弹， 啊，有这一天能量足足的，有劲儿啊，尤其是肉。还有呢，就是卖这个热豆汁的，天冷啊，便宜啊，您喝上这么一碗豆汁，等等等等等，走着您得啊，这碗豆汁您喝下肚以后，哎，这最起码您能是饱，而且走到城外边能辟邪，遇着神仙鬼啊，一个嗝，好家伙，就给人熏死了。那么乾隆爷呢，走的这个豆汁店这块，离得远远的呀，就看着好多人这排着队啊，每个人到这咣一口就喝了，有的人拿着在街边就喝，说这是什么？离近点一看，哟，这绿吧劲儿啊，这灰吧劲儿，这是又灰又绿，看着喝，这好看呐，这个，哎，再离这么近一点儿，一闻，嚯，这家伙，这馊泔水这味儿很好啊，这太地道了，这个。这我在这皇宫里闻的都是香味好，嗯，这来劲，哎，这我得尝尝，哎，也得尝尝。是老百姓是怎么回事啊？啊，我这老百姓怎么就爱喝这玩意儿啊？是就吃不上饭了，就这馊的，哎，吃好的吃的太多了。于是呢，乾隆爷就一时啊兴起，哎，您给我来上这么一碗，给了钱，拿上这么一碗拿过来一闻，我差点就吐出去。但是强忍着呀，说这太香了啊，这太香了。这旁边还随从们也跟着，还这忍着。这第一口尝下去以后，嘿呀，好家伙，差点都吐了。端着这碗忍住了劲，看了一眼他身边跟着这个太监，还有这个大臣。大臣一看他，这眼神一对，要扭头，还没走了。怎么着，二位，来吧。朕遇到好东西了，哎，得给爱卿啊，给你们分享。这好家伙的，您这给我分点别的，不行啊！一人一碗，哎，咱们大口的比赛，啊，看你们谁干得好。哎，又点了这么两碗，给送了过去。这太监和这大臣这一对视，得了，捏着鼻子疼，就干了就完了。这乾隆一看，哟，爱喝，怎么着再？这全包圆了吧？这两桶，哎呦，这，我皇上，哎呦，您自个儿留着。于是这乾隆爷呀，拿着这碗呀，又尝了这么一口。再等一会儿，因为天气冷，咂吧咂吧味儿，嗯，这可以呀，啊，这酸吧唧儿啊，臭吧唧儿，涩吧唧儿，哈，可以，哎，这还不错，噔噔噔噔噔啊，天气冷。热豆汁喝完了，哎，赶紧走，说我得记住这个了。回到宫里以后啊，乾隆爷就下了这道啊谕旨，就说了，说这豆得让这豆汁啊进到宫里边。这御膳房也发愁，也挠头。你别看这御膳房这些上班的人，他们都不喝这豆汁，说什么是豆汁，得派的这个前门外来，得组了一队，说你们尝尝去吧。啊，除了前门外，一个说找这豆汁，说你哪人多去哪儿啊，那东西好喝。走到这豆汁店这儿，这仨人往这一站，哟，老板，一人给我们来一豆汁啊！这豆汁一端上来，这仨人，好家伙，吐的，我的妈呀！旁边人说了，说这哥仨，我的天，给您拿一桶吧，拿一桶，您吐进，都吐进去，哎，都吐进去，这您这比我们豆汁这来劲，哎，这怎么乾隆爷爱喝这东西？哎，这乾隆爷自此就喝上瘾。喝上瘾以后啊，这乾隆爷呀就老想着说，我是不能是老让这个人出去给我买这外卖去，说这咱也没有这些个外卖系统，老点个菜那么慢，说也不能给他们有差评啊，有差评是真不行，他再往里边是不是给我搁点东西加点臭可不行。所以乾隆爷就想着，如果我这御膳房里有了这东西，哎，我把所有的大臣们啊都叫到这个殿上啊，一会儿宴请他们啊，多好喝呀，这个谁不服啊，在殿上这些跟我抬杠的，哎，那来吧，那尝尝吧，兄弟，拿三碗豆汁儿，这事儿我估计也就平了。哎，大臣们也不敢说什么。这内务府啊，把这会做豆汁儿的招到御膳房以后，就禀报给这乾隆爷了，说那个皇上啊，我们按您的意思已经招来这做豆汁的了。哎，以后您自己个儿想喝，您随时喝。啊，这 乾隆爷一看，哟，可以啊，这我得让我们的大臣们，我得让他们喝喝呀，啊，这么好的东西，我一人私密了不合适。哎，有一天呢，乾隆爷啊就告诉他们大人啊，你们早晨起来来啊，上朝来，啊，尽量别吃东西，我呢请你们喝一样好东西啊，喝这个豆汁儿。因为乾隆爷知道他第一次喝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也明白呢，也不是所有人能喝。日后你们要不服，哎，就这么办。这大臣们都叫到了，所有人啊，在这殿上一集合，啊，一人喝一碗这豆汁啊。这乾隆爷在这前面一坐啊，爱卿们啊，这众爱臣啊，你们别说废话了啊，今儿个干了就得了。这大臣们。拿起这齁啊，这家伙馊干水味，我的天，有的人尝了一口啊，这要忍住了，逼着们大臣们把这一碗喝下去以后，有的大臣就眼红脖子粗，哎呀，好家伙呀，这太难喝了，这个，但是有的大臣呢，喝完这一口他慢慢细品的，第一口第二口老是吃这些个细活的，说哟，说这可以呀，酸中带着点甜不筋儿的味儿，这甜不筋儿还回味无穷，这越喝还越有点好喝呀。大臣们喝完了以后，哎呦，启禀万岁啊，这天下哪有这么好喝的东西，太好喝了啊，有的那不好喝也好喝。从此以后呢，这大臣们也都尝了，在殿上也说了这个好喝，这事就传到了民间，说这个皇帝啊都爱喝咱们这豆汁儿。北京城里呢就开始封魔这个豆汁儿。其实这个喝豆汁儿啊，主顾在过去老年间是不分这个贵贱的，跟咱们现在一样，无论您穿什么衣服。您看现在马路边，甭管您是开奔驰、开宝马、开大捞，啊，无一停，一碗豆汁就得喝进去。不一会儿工夫，四个车门全排出来了，哒哒哒，跑出几个是吗？小姑娘在这吐去，还也有这个的啊。他自个儿爱喝，别人不爱喝，是不是？竟是话呢，又说回来，好多朋友不知道这豆汁啊是什么做的，豆汁是怎么来的？豆汁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最靠谱。老年间呀，是有一种地方叫做粉房，粉房是做什么的呀？做粉丝和淀粉的地方。做粉丝和淀粉呢，得用这个绿豆，哎，加水呀，研磨呀，通过各种方法，然后最后啊，做成这个粉丝淀粉。但是做完了以后呢，在最底下，它会落下这么一层啊液体。哎，这里边可能有点这个剩下的这个绿豆的这个粉浆在这里边。老年间这个穷人特别的穷，你说这玩意儿是扔了的东西，没有人要。那么呢，在这粉房的旁边呢，坐住的也都是穷老百姓，有的时候就把这个粉浆这个桶就扔到外边。实在吃不上饭的这人，得了，我盛一碗这个回家，我热热我就吃去吧。一来二去。哎，老有人喝这，老有人喝这个。老板一说，说这是，这都酸成这样了，你们喝这个？有的那老板说，您没吃吧？这太香了，啊，这喝，这我尝尝。哎，就形成了豆汁的这么一种哎吃法。说哟，说这好喝啊，那我不能扔了啊。第二天全收了，这穷老百姓饿得够呛。那么就逐渐慢慢的。在这穷老百姓里边形成了这个喝豆汁的这个习惯。那么大家伙啊都听说过这个喝豆汁得怎么喝，哎，特别讲究的这个咸菜啊，特别讲究这个小的辣椒油，你这几样得配上。实际上有一种说法，这就是从清宫御膳房里边传出来的吃法。你这个小咸菜小酱菜啊，辣椒油，这个酸辣甜三种味道集合在一起，哎，太讲究了，是皇家的一种吃法。咱们接下来呢再讲一段故事。在这个老年间的北京，卖这豆汁的，哎，各式各样，有挑挑子下街的，有赶这个庙会的摆摊的，有赶庙会的赶紧我得挣这个钱去 啊，有挑着挑子穿胡同的豆汁儿酸臭，还不是这么喊啊，啊，豆汁儿好喝啊，喊这个豆汁儿，哎，一来二去，在这清朝的时候，不是说像现在啊，您在什么时候都有这个豆汁儿专门店，您去了以后就能喝啊，像什么尹三儿啊、某某啊、啊宝记啊，想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就是挑着挑子逛大街的。二一个您就是等庙会，唯独只有一个地方有这个什么呀豆汁专门店。这地方在哪儿啊？就是在啊现在的天桥。过去老年间天桥啊唱戏啊把式特别多，那块呢有这么一个唱戏的把式，当时人们给起的外号叫什么呀？天桥云里飞，金枪大戏。哎，这个云里飞是一个人，在他唱戏的旁边啊，有这么一家魁二豆汁摊，一年365天，天天的就固定这个地方，哎，卖的豆汁。在过去老年间，有的这个角儿啊，上台之前我得吃块糖，哎，我才能唱那戏。也有的呢，啊，我得喝碗豆汁。说您这为什么要喝豆？嗨，我防狼啊，这一上来，哎，就跑了。为什么他开到这儿呢？也是因为这魁二把这个豆汁店开到这儿了，他这生意才火。因为什么呢？云里飞呀，这是人啊，唱戏的，他名字叫什么呀？庆有轩，是一个在旗的旗人，从小啊就学戏，也喜欢戏，家里也给他送到这儿去了。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呢，学的是那个舞把子，后来呢就改成什么呢？开口跳舞丑，十来岁就开始登台这个唱戏，演过三岔口啊、连环套啊。通过自己努力啊，戏啊是越唱越好。而且在他最有名的时候，老佛爷带着光绪帝逃往西安躲这八国联军的时候，就把他呀带上了，因为这一路上我得听戏啊，带着他去的。到了1908年的11月份。这光绪帝和这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了，按照规定，哎，这国家就不许这个婚嫁，是啊，老百姓你不能唱戏啊，不能干这，不能有娱乐活动。这云里飞，哎呦，说我这不能上这台上，没有这戏楼唱戏了，我得吃饭呐、啊，这饿，怎么办呢？就跑到这个南城这个天桥啊去撂这地摊了。在撂这个地摊卖艺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拿手的好戏，是这个云里翻啊，擦擦擦擦擦，这跟头翻的特别的漂亮，老百姓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呀绰号，叫什么呀？云里飞。在这个天桥撂地摊卖艺的这段时间，云里飞的功底呀越来越扎实。因为什么呀？因为在这天桥撂地摊，各式各样的老师老艺人特别的多，谁都能啊互相探讨教他这一本，哎，底子越来越好。而且呢经常是打野摊，什么护国寺啊、白塔寺啊、隆福寺啊、土地庙啊，附近那些小大小的庙会他也啊经常去，什么钱啊都赚。那么越唱越有名，那么这话呢往回收收，他是越唱越有名了。而且在这个天桥这儿啊也有自个儿的这么一个固定的呀大摊儿。云里飞越唱越有名，当时他在这个天桥啊摆这摊儿的时候，在他的旁边就有这么一个挑挑子的，就是什么呀？二魁，魁二的这个什么呀豆汁店。哎，天天挑着挑子固定就在他唱戏的旁边。哎，他那个累了，那个时候自己破落呀，云里飞没有钱啊，奎二就说、是：“哎，大哥，您凑合喝点，我这不要钱，摆了一天了，可能没几个人，过去特别的惨。那么一来二去，俩人也关系特别特别的好。每当这个云里飞表演的时候，都得第一件事情介绍什么呀？介绍他这个恩人奎二，为什么老是能喝着他这个豆汁儿？说我得啊，表演之前我得来一口豆汁儿，哎。”老几位啊，我骗您了啊，有爱喝这口的咱们边听戏边喝这豆汁。奎二这人呢做生意啊心也细， 经过这个云里飞这么提拔，虽然说说不是什么大局儿，自个儿心细。过去老年间的时候，北京啊可不像现在没有这么大风，风沙特别的大，一年四季。如果你要在户外摆摊的这个地方，你要是吃什么饭，呼，这刮着一阵的风，又不是柏油马路，这土一掀起来，您怎么吃啊？奎二聪明也勤勤，每天早晨起来，一早晨起来来了以后，先把这地的沙土都撒上水，防止呢这个我的豆汁被风一刮，哎，你都喝不了了，哎，再用这脚给踩平了。再把云里飞摆摊的这块的地给平好了，一来二去更加的把这两人的这个感情奠定的特别好了。奎二在历史上啊卖这个豆汁有两个诀，第一个诀呢是他这个人品，第二个诀啊就是他那个辣咸菜。辣咸菜啊有两诀，一诀呢是这口味香辣可口不腻人，第二诀就是这个咸菜丝啊，切得奇细无比。据这《野史杂记》中记载，这个咸菜丝切得细如毛丝，在京城那个年代，有一家呢叫做西鼎和的酱菜，算是特别有名的。就是这家咸菜丝切得细，到嘴里啊，你不用吃，抿一下就没了。但是奎二的比他的还细。经过奎二一来二去的努力，当时他的豆汁摊啊，甭管什么时候啊，都是不够卖的。一出摊啊，云里飞这戏没唱完呢，这豆汁就卖完了。哎，今儿个给您聊的是啊，关于豆汁的这么一个小的野史，也呢是为了跟大家说说，因为马上到了旅游季了，您要来到北京的时候，我劝您不要尝豆汁啊。比如说夫妻两个小两口或者一家三口来了北京，还是我那句话，要一个豆汁先尝尝。您切记，豆汁不是所有人都爱喝的啊。我们家小孩小时候爱喝，长大了呢再给他上一碗豆汁，怎么那么酸？嗨，话说北京，我是冲哥啊，冲哥确实可以当哥了，年纪轻轻的您就管我叫声哥，比我大的叔叔阿姨呢我就管您叫叔叔阿姨，再比我大的大哥大姐，感谢你们的支持和点赞。今儿个这个节目呢，就当您一个伴声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坐车的时候您听啊，可能稍微稠了一点，但是您兑点稀的也能凑合喝啊。后天咱们再见。还有，希望您评论，在评论里边说出您最喜欢的我的类型的节目，奇案类别呀，大案类别呀。神鬼传说大衣柜系列啊，您评论上我就支持点菜。哎，感谢各位的支持。话说北京啊，争取一周天天见啊，感谢衣食父母，再见。